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创世纪二章18-25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坑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阿们。在许多领域，每当危机来临的时候，我们总是说回归基本。在2002年世界杯期间，许多国民都认为，与国外的优秀球员相比，我们国家队缺乏的是技术和个人能力。然而希丁克教练却反而将体力视为核心问题。当他下苦功锤炼球员们的基本体能，在此基础上选拔队员并融入战术后，球员们的执行能力和赛场表现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这本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这正因为它是最基本的因素，反而常常被人们忽略。由此可见，懂得基本的固然重要，然而倘若我们不知道那基本究竟是什么，不知道应当归回的原型是什么，问题就会随之而来。梁承宪牧师曾写过一本名为《基督徒教学》的书，这是我极力向教会学校的教师们推荐的一本书。书中列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正例，用以说明当下人们不明白基本与原本时会带来怎样的后果。有一位铁匠接到了制作100个马蹄铁的订单，他把原本的样品交给了徒弟，叮嘱他照着做，随后自己便因急事出差了几天。然而当铁匠回来的时候，却发现这100个马蹄铁的形状竟然千差万别。原来徒弟先是看着铁匠给的样本做了第一个，接着他却照着刚刚做好的第一个做好了第二个，又照着第二个做出了第三个，以此类推，直到完成了第100个。结果越往后做，马蹄铁的形状就离最初的原本越远，最后变得面目全非。反观我们如今的家庭，不也是如此吗？我们只学会了如何装饰房屋，却从未学过如何建立家庭。而在这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儿女，也只是盲目的因循父母的样式，最终建立起了一个又一个偏离原本的，如同错误马蹄铁一般的家庭。教会也是如此，因早不明白原本，从而丧失了教会本该有的样式，甚至被世俗的价值观所玷污。因此我们首先必须认清家庭与教会的原本，我们必须认识罪恶坠落之前由神亲自设立的最纯洁的神之国度，即伊甸园。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明白我们所要恢复的神的国度究竟是怎样的。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查考经文，分享我们应当在家庭与教会中恢复的关于伊甸园的三种面貌。首先，伊甸园是一片使命之地。伊甸园是使命之地，意味着这里是为了成就神的旨意而蒙召的位置。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亚当正在做一件工作，就是为神所创造并带到他面前的各样活物起名字。起名字绝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必须洞察那生命体的本质与特征，并根据这些特征赐予他们相称的名字。此外，起名字也代表着主权，神让亚当为所有活物起名字，这表明神已经将自己的一部分权柄赐给了亚当。 委任他作为管家去管理和照顾这些受造物。这也告诉我们，亚当不仅是简单的给这些生命起名字，更是通过名字与他们建立起连接，并开始履行照顾他们的职责。那我们的家庭应当如何呢？我们的家庭也应当成为一个使命共同体。神创造家庭的目的是为了成就神的使命。如果我们教会的牧者们在主持婚礼时有什么特别之处，那就是在婚礼即将结束之际，新郎和新娘会一同跪下，齐声献上祝祷文。每到这个时刻，许多不信主的来宾都会深感震撼。通常人们认为婚礼的主角是谁呢？普遍认为是新郎或者是新妇。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穿着华丽长款婚纱的新娘，竟然跪在地上。这是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这个家庭的真正的主人是谁？所以，谁才是这个家庭真正的头？倘若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那么这个小小的家庭的头也同样是耶稣基督。家庭的主人既不是丈夫，也不是妻子，也不是儿女，唯有耶稣基督才是家里的主人。而我们则是被神呼召成为一个使命共同体，去建立那尊崇并成为元首耶稣基督旨意的家庭。这正是我们的家庭应当去恢复的伊甸园本该有的面貌。教会也是如此。在我们教会章程的第一章第二节中，一共列出了四项宗旨，其中的第四项宗旨如下：本教会从韩国基督教百周年纪念教会基金会获得了对杨花金外国人宣教士墓园以及韩国基督教殉道者纪念馆的一切权限，进行独立管理与运营，并将其作为侍奉与传道的现场。这一条也清晰地印在我们主日周报内页的顶端。百周年纪念教会既不是为了牧师而存在的教会，也不是为了信徒而存在的教会，它必须是为了主而存在的教会。而主为了让我们侍奉韩国教会，特意将杨花金外国人宣教士墓园与韩国基督教殉道者纪念馆托付给了我们。无数原本奔向世俗价值观的基督徒，在来到这两处圣地的仰望时，都找回并恢复了真信仰的本质。这两处圣地就如同洗净韩国教会世俗污垢的属灵洗衣房。在此我们特别向正值教区休假期的众弟兄姊妹提出劝勉，如果你们的教区中还有组员未曾去过杨花金外国人宣教士墓园和韩国基督教殉道者纪念馆，请务必找时间向他们介绍我们教会的这两个圣使命之地。同时我也劝勉大家，在我们的教会过信仰生活的日子里，一定要争取在这两处圣地中任意一处参与一次奉献与服侍。如此，我们的灵魂中的玷污的世俗价值观的污垢将被洗净，也被经历脱下欲望之鞋的翻转恩典，也可以让我们脱下欲望的鞋。第二，伊甸园是一片侍奉之地。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亚当为无数的活物起了名字，尽管他渴望竭力完成神所赐予的管家的使命，但仅凭一己之力显然很难独自承担。因此神看着那情景便说，那人独居不好。这里的不好并非指坏事，而是告诉我们还有更好的样式，那就是神要赐给他一位帮助他的配偶。从资源的含义和用法来看，帮助一词在希伯来语当中是 azer， 意思是扶持、援助。这个词在圣经中主要用于神对人的帮助，因此它绝非指单纯的助手或下属，而是配偶。配偶在希伯来语的词当中是 neged， 也就是意思是在什么什么面前面对面，也就是彼此对视相互映照的意思。这段经文正是在告诉我们，男人与女人是面对面，为了共同完成神所赐予的使命而受邀同工的同工者。因此了解夫妻的性格，就会发现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那就是夫妻双方往往性格迥异。如果其中一位性格大大咧咧，凡事不拘小节，配偶通常就例外，就格外的细心周到，而那些容易忧虑、心事沉重的信徒，神往往会赐给他一位乐天豁达的配偶来扶持。夫妻双方正是在用各自的优点去填补对方的不足，从而作为一个完美的团体来建立家庭。所以夫妻必须谨记两个事实，神是让这对夫妻作为一个团队来一起来建立家庭。所以说如果一方感到烦闷，感到着急，不够周全，那么另一方就会去补足那个破口。另外，当你因着对方与自己的不同而感到磨合的痛苦的时候，要明白是不同而不是错误。神正是要让我们在彼此的不同中交织出和谐的旋律，成为一个完美的团队。此时此刻守候在你身边的丈夫或妻子，正是神为你量身定制独一无二的完美同工。教会也是如此，教会同样是神呼召成为一个彼此侍奉、互相服侍的共同体。教会的使命绝非靠一两个明星球员就能够独自完成，神在托付某项使命的时候，早已将完成那项工作所需的恩赐、资财和能力分给并托付给了不同的人。因此在神的家中，既没有一个人拥有独自包揽所有事工的能力，也没有一个人会因软弱缺乏而无法参与神的事工。所以希望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的所有小组、侍奉团队和共同体都能够成为彼此扶持的同工，成为一个互相服侍的共同体。教区长和队长们都是无法独自承担所有工作，倘若你看到了其中的破口与不足，那正是神在指引你，要你去伸出援手参与侍奉。特别是我们做牧者的，同样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来带领同工，期盼我们亲爱的教友们和教区长们能够像亚伦和霍尔一样，一同举起教区牧者的手，与他们并肩同工。过去我在负责青年教区事工的时候，心中最感谢的就是各位教区长。每当筹办营会或大型活动的时候，他们总是最先主动联系我，默默地帮我分担，对我说：牧师，临时由我们来准备吧，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有时他们只是路过，想到我正在挑灯夜战预备营会讲章的我，便会静静地送来热咖啡和面包，然后悄悄离开。正是因着这些教区长们扶持的手和微小的鼓励，我们才得以重新得力，完成神托付的事工。那我们可以因他们的这样小小的行动得到力量，得到鼓励。由于我们教会人数众多，大家很容易会想，肯定会有别人去帮忙，何必非得我出面呢？结果反而可能导致无人问回应。若我们教会或侍奉团队有活动或聚会，请不要指望别人，而是由我主动站出来去询问牧师和教区长的一句话是：有什么是我可以帮忙的吗？也可以问团队当中的队长，有什么可以需要帮忙的。正是这一句简单的话，能让我们的共同体成为更加美丽、彼此侍奉的共同体。最后第三，伊甸园是一片联合之地。神使亚当沉睡， 用亚当的一根肋骨造了女人。这一幕向我们表明，亚当和夏娃在本质上是骨肉相连合为一体的。当神创造完女人，把她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一见到她便由衷地表白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在宣告你与我本是一体。紧接着由神亲自充当双方父母与证婚人的第一场婚礼便举行了。二十四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当时，亚当虽然并没有肉身的父母，但经文却仍旧提到了离开父母。这告诉我们，这句话并非仅仅赐给亚当一个人，而是神赐给古往今来所有的夫妻，用以建立家庭的根本原理。离开父母，绝非意味着要与父母筑起高墙，断绝往来，而是指新建立的家庭必须拥有作为独立家庭的身份认同。正如要去旅行起航的船，若不收起系在港口上的绳索，会发生什么事呢？根本无法开启新的旅程，只能被困在原地。因此在儿女结婚之前，我们做父母的就应当培养并练习让儿女们自立。唯有健康自立的成年男女才能建立起健康的家庭。倘若我们没有经历这个自立的过程，会发生什么事呢？丈夫与妻子之间本该合而为一，父母却在爱人之间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指手画脚地说，我的儿子喜欢吃这个，你多做点这样的菜。以前我就算早上再忙，也一定会给孩子们做齐汤和菜。你每天把早餐拍照可以发给我吗？这实在是让人感到窒息。如果是一对新人建立了一个家庭，那么这个家庭无论是选择吃面包还是选择不吃早餐，都应当由他们自己去磨合去决定。而做父母的此时应当回归并过好自己的生活，将以往因抚养儿女而无暇顾及的精力与爱重新倾注到身边的家人身上，去填满并丰富自己曾忽略的人生。同时，新组建家庭的男女双方也必须为着彼此的联合而共同努力。正如二十五节所记载，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固然是指他们在犯罪之前内心尚未有罪疚感与羞耻感的状态，但同时也在向我们展示一种夫妻之间毫无羞愧、毫无隐瞒，达成了完全联合的美好样式。就像这样，夫妻关系必须是全然透明的，并且是应当紧紧联合在一起的。然而，因照我们都是人类，堕落之后带着罪性的亚当的后代，以至于在追求联合的路上充斥着太多的绊脚石，对方的固执、骄傲、自私、无力等，有太多让我们难以接受的棱角，致使彼此身上的刺不断地扎伤对方。但是倘若你正因对方而感到极度的痛苦与疲惫，请务必牢记一个事实，你有多痛苦、多疲惫，对方也同样在经历着同样的痛苦与疲惫。如果知道这一点，就会彼此怜悯，考虑到对方的心情。实际上，联合的过程并不像想象中那样一帆风顺，只有美好。神让男女二人相遇时带到彼此面前的，其实是一块原石。原石若想蜕变成璀璨的宝石，就必须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切削与打磨，如此才能够绽放出美丽的姿态。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时我们必须舍弃自己的美好，折断自己的固执，甚至要放下自己的自尊、价值观和固有的想法。 我们需要在这场的磨砺当中，通过健康的沟通与温柔的对视去深入了解彼此，并以什么才是最符合神的话语为唯一的准则，去达成彼此的联合。这个过程虽然痛苦而艰难，但只要永不放弃，就必能靠主合而为一。此时回转归正，依然为时不晚。那么要对自己的配偶说，我常常感谢，谢谢你。教会也是如此，特别是在参与教区聚会的时候，有些教友会不经意地受到伤害，这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带着不完全的棱角，因此有时我们确实会遇到与自己格格不入的人。每逢那样的时刻，可能我们会想离开教区，但是务必要铭记的一个真理就是，对方也同样是耶稣用宝血的代价买赎的，是神的儿女。此外，在我们教会中有许多人过去在其他教会聚会时，曾因着人际关系受过深深的创伤与痛苦，因着那份阴影，有人关闭了心门，心想我以后只参加主日的崇拜就好了，绝不再参与任何共同体，也不过教区的生活。有人可能这样关闭了心门，然而期盼大家今天能透过神的话语去体贴并揣摩天父的心肠。当孩子在学校被朋友伤害，回家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的时候，那么作为父母的心会怀着怎样的心情在门外等候呢？虽然允许孩子暂时关上门静一静，但做父母的难道不还是切切盼望孩子能早日医治创伤，重新推开门走出来，再次结交到真正的好朋友吗？正如曾经彼此告状、嫉妒甚至残害的约瑟和他的哥哥们，最终在埃及建立起了彼此保护、守望与照顾的神的国度一样，我们也当满怀期盼，相信因着神的爱，我们终有一日会蜕变成一个彼此理解、包容与顾念的共同体。既然如此，你愿意再次敲开教区的那扇门吗？约瑟正是通过被卖为奴的经历，体会到了哥哥们因繁重劳役而疲惫不堪的心，而犹大则在经历了痛失两个儿子的悲剧之后，才真正懂得了当年雅各以为失去约瑟时的切肤之痛，从而最终做出了甘愿代替便雅悯留在埃及为奴的抉择。是的，当年那个伤害过你的人，神必然会亲自动工改变他，而你那颗软弱受伤的心，神也必会用大能的手坚固你。在第二学期开始之前，你愿意鼓起勇气试着联系一下负责教区的牧师吗？对他说一句，虽然我心中仍有恐惧战惊，但我愿意依靠主重新开始参加教区聚会。我们所熟知的圣埃克苏佩里所著的《小王子》是一部写给成年人的童话，书中的主角小王子住在一颗极小的行星上，有一天一颗从远方飘来的种子在那颗行星上发了芽，并且开出了一朵花。小王子对这朵花一见倾心，然而这朵花却长着四根刺，经常咳嗽，而且有着许多的要求。他讨厌风，每到夜里就要求小王子用挡风板将它保护起来，这让小王子感到身心俱疲。终于有一天，小王子告诉了这朵花离开自己的行星，开启了旅程。当他来到了第七个目的地地球的时候，他感到了极大的震撼，因为他发现那里竟然盛开着5000朵和自己的花一模一样的花，那便是玫瑰。他原本以为那是全宇宙绝无仅有、只存在于自己星球上的花，没想到地球上仅在一个花园就有5000多朵。当意识到自己曾悉心呵护的花不再是世上唯一的时候，小王子陷入了极大的悲伤中。就在那时，他遇见了一个狐狸。狐狸告诉小王子，生命的特别之处 并不在于其存在本身的独特性，而在于关系的独特。通过彼此驯服，建立联合，因爱而让对方变得独一无二。于是小王子从悲伤中走了出来，对那五千朵玫瑰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们很美，但你们是空虚的，没有人能为你们去死。当然，一个寻常的过路人会以为我的那朵玫瑰和你们一模一样，但是光它一朵就比你们全部都重要的多，因为它是我浇灌的那朵玫瑰，是我罩在玻璃罩下的那朵玫瑰，是我用挡风板保护起来的那朵玫瑰，是我为它除过毛毛虫的那朵玫瑰。因为我聆听过它的哀叹，聆听过它的自夸，甚至有时聆听过它的沉默，因为它是我的玫瑰。是的，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很平凡，但对某个人而言，我们却都是不可替代的特别的存在。世上虽然有无数娇艳绽放的玫瑰，但由我亲自浇灌，为之遮风挡雨，并在我生命里悄然盛开的，如今唯有身边的配偶只有他一个人。因着这份联合，对方成为了最特别的存在。世上虽有成千上万的教会，但因着神的引领，将我们带到百周年纪念教会过信仰生活。这个教会对我们而言便是最特别的。在众多的教区与小组中，神唯独将这个小组赐给了我们，让我们在此一同掰生命之饼，一同分享主的话语。那些为我迫切祷告的教区长和成员便是最特别的属灵家人。这一周给我们特别的话语，希望我们能够分享与家人。有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很好的照顾好家人，在即将开始的一周里，让我们重新去端详神所赐给我们的配偶吧。或许他们为了照顾家人而疏于调理身体，至于落下了病痛，或者为了生养儿女，青春年华里那耀眼的美貌早已不复存在。然而他们额头上的皱纹，双鬓斑白的银丝，那里面全都是我们共同走过岁月的见证，包含过往与美丽。请千万不要忘记，那位曾与你共度青春岁月的配偶是何等宝贵。同时也让我们牢记，虽然教会的家人有时会用身上的刺扎伤我们，但他们依然是我们一同分享神的话语，同白爱宴，彼此带到自高自保的属灵家人。让我们靠着主的爱去饶恕并包容彼此的过错与软弱，到那时我们必将在自己的家庭与教会中重新恢复起神起初创造我们的圣洁国度。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这个家庭破裂教会动摇的年代，求神让我们重新查看并回转，仰望我们应当去恢复的伊甸园的样式。求主让这地上的教会与家庭重新恢复伊甸园的荣美，从而在这个地上再次建立起神的国度。我们特别向主祈求，愿我们的家庭与教会不再尊自己为主，而是唯独尊耶稣基督为主，成为一个成就主旨意的使命的共同体。求主使我们不再去指责和挑剔彼此的不足与软弱，而是成为一个用爱去补足破口、彼此扶持的侍奉的共同体。同时在这个充满分裂与拉帮结派的时代，求主让我们铭记，我们都是因着耶稣基督宝血的代价合而为一的教会，使我们成为一个彼此医治、包扎伤痛的联合共同体。主啊，即便有时我们因着那次向我们的刺而感到痛苦，也求主赐给我们属主之人那份宽广豁达的心，使我们因着爱与忍耐去包容并爱护那由主亲自赐予在我们生命中无比珍贵的那一朵玫瑰，我们的配偶与同工。以此愿我们的家庭与教会都能够享受这份属天的恩典，被建立成为如伊甸园般成就神旨意的共同体。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